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小琴师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呢，上一次跟小琴师母聊的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这种金钱观，我们讲到了有一些人呢乱花钱，大手大脚，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呢他们来做生意，还打着耶稣的名号啊。那这一类的人呢，小琴师母特别的是用圣经当年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案例呢来跟我们大家做了分析。当然我们也讲到还有一群人，就是他们很懒惰，他们一直呢是在花父母的钱，自己呢也不尽自己的力量去赚钱哈。这样的人呢在圣经当中也有非常多的提醒。不过还有一类呢，就是年轻人啊，他们进入到职场以后，他们呢也是很懒惰，好像就是老板教我一点工作我就做一点，不教呢就不做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小琴师母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分析。小琴师母啊，那像这样的情况啊，您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辅导他们的呢？
好，我们一般就是对劝年轻的基督徒，你进到你的职场以后，你不能懒惰，你不能坐在这个地方然后等着说我找这个工作了，我就天天在这个地方做分内的那一点事儿，我拿着我的工资就行了。如果你有这种思想，你记住，你第一你不能失业，你失业你很难找下一个，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工作正好是跟你以前做的事儿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在辅导的过程我也发现哈，有些人他总抱怨说他的老板不提升他，我就会跟他说，你有什么值得你的老板提升？你是不是比方说你现在是你在工作的场合你是一级，你想让他提到你在二级上，一般来讲是你必须你的水平已经达到二级，在二级已经彰显了有半年，人家才会把你提到二级，明白我的意思吗？比方说二级的话，不光是你的知识要更加深一些，而且很多时候是要更加广一些。这就是为什么你一般在工作场合你花一大部分时间完成你的老板给你的工作，其实还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你这个行业，你还能怎么样去学得更深更广，你要为你的下面的一个工作做准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尤其是现在年轻一代的巨婴呢、从来都是别人帮你铺垫好的，恨不得课本放在你面前只让你读，读完了你去考试就过了，这种就是他学习和工作的自主性很差的这种巨婴，他其实是很困难的。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不光是年轻人你要改，而且你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从小你要训练他做个不要只顾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要多关注周围的这个环境，要去学习做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小一直训练我的孩子做家务，目的是让他看见眼中有活，这个习惯是从小在家养成的。如果你的孩子你把他培养成个书呆子，他只知道读课本，多半来讲他进入职场就是这种只知道鼻子底下老板给他的事儿，做完了以后然后他过了几年没有提升，他就很苦读，你自己你就没有往上走嘛。所以我在职场我以前也管人，你的事业的前身不在乎你的老板，全在你自己。所以你看箴言27章23到27节都是这样哈。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面看看传道书，传道书11章1到2节，11章1到2节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个其实它有其他的用处，但这个在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用来讲我们关于我们的投资。他说你把你的粮食分成7人分成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也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要准备后路，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一般说，你要是投资的话，如果你还有一些钱，你不是说每一顿你的钱只是为了吃这个饭啊。如果你稍微有多余一点的钱，你投资的话，圣经的教导就是你要 diverse， 用英文说 diverse， 也就是说你把它尽量分散，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如果出灾祸，一个大石头扔过来打在你篮子里面，你的鸡蛋就全破了。所以它是让你分散一下。这其实也是在北美，你的退休金一般都在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你没有时间自己管股票，一般你都是买 mutual fund。其实那好的投资公司，它就自动的帮助你把你的投资的项目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其目的就是万一这个地方塌了，那个地方塌了，它总是有几个不塌还可以涨。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原则。你看我们的圣经多好，太好。不管是永恒的还是今生的，事无巨细，原则都告诉我，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读，下功夫琢磨。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箴言第31章，箴言第31章乍一看的话是讲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妇人，她怎么去料理她的家务。但是你看她的细节，她是怎么做的话，你也发现她也是，她很殷勤，她很会脚踏实地的，不发急速财，但是她制造各种可以创收创造利益的机会，用合法的手段殷勤的赚钱。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箴言31章13节到25节，她就指那个妇人，她寻找羊毛和细麻，甘心用手做工。你看见没有，所以她就用纺织啊，以及这种衣服啊，纺织用品啊等等。14节，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商船也就是他还做生意，他还跟人家交换物品，而且运的是粮食。刚才是讲的是纺织哈，现在讲的又是粮食。未到黎明他就起来，他就很勤快哈，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把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也就是说他不光是自己做事，他还是管理，他做管理阶层。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她的丈夫站在城门口跟长老同坐，也就是她的丈夫是一个在当地很有社会地位的，是一个官员。因为城门当时就相当于现在的政府，所以呢，这个女人家里是有很多仆婢，是有很多这个佣人的哈。你看她就像是一个总经理一样的，她的丈夫就是董事长，她还要安排家中的人做活，安排家中人做一个好的领袖的话，你要分配的公平。不光公平，还要因才用人，哪个人他哪个方面才华更好就用在哪个方面，看见没有哈。然后第16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到这个地方为止，你看他不光是涉足纺织业，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做，他手下还有一批人呢。你看他把他的做的生意分化，他的产业分化，其实就像刚才我们传道书讲的样，把他的事儿分成七份八份，万一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万一哪个地方塌了，其他的地方还是好。第16节为止哈，他做纺织业，羊毛和细麻的纺织，然后他还有商船从远方，他还买卖粮食，然后呢，他还做管理阶层，分管理他家里所有的用工，个人干什么活，然后他还买卖田地，不光买卖田地，他还种植葡萄园，种植葡萄园也就不光自己吃，他还多余的葡萄还买卖。所以看他涉足的这个领域是很多的哈。17节，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18，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19，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也就是说他不光纺线，他不光分配其他人做，他自己也懂。你在你这个行业，你只要懂这个行业的东西，你不需要做那么精，但是你才能够领导别人呢，否则你怎么知道人家偷工减料。20节，他张手周济贫苦人，伸手帮济穷乏人。好，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他不光是赚钱是为自己，他也帮助穷人，他一直是帮助穷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上朱红衣裳。也就这个妇人就是早早的计划，没有下雪之前就会把家里大人孩子各个人该穿的衣服该弄的东西料理好。也就是他是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早早的预备未来。上帝让我们计划未来，这个是箴言是教导的，只是说上帝要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未来，我们的盼望在上帝那儿，但是我们要为未来计划。就像我们管理钱一样的，我要计划我的钱怎么用， 但是呢，我不能把我的盼望放在钱上，记住哈。所以就是我们智慧人圣经说，不要走极端，不要瞎花钱，也不要把钱当作命。22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紫色布，当时的紫色布是指非常昂贵的、很贵的布。也就是说，如果他有条件，是他自己赚的钱，他有这么大的生意，他可以穿很昂贵的衣服的。而且尤其是他是个总经理，他的丈夫又是一个董事长，是个高级官员，在他的本城的城门口与长老同坐，所以他穿着华丽也是很好的，因为那也都是他自己赚的钱。所以你看见没有，在23，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24，说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售，又将腰带卖与商家。你看见没有，就是他做这些事，他不光做各种各样的事，然后他还做买卖。也就是这个女人，就是说她是很会管理，很会赚钱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我们赚钱的时候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产业呀等等哈。
小琴师母啊，其实在生活中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有的人呢，他们真的很会赚钱，而且呢，他们也很讲义气啊。当别人有难的时候呢，他们都很愿意站出来帮助那些他们所认识的朋友或者亲人，去在经济上做一些担保。那在圣经当中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呢？
我过去做辅导啊，遇到的很多，不管是在辅导的这种高密度的辅导施工，还是过去二三十年我信主以后帮助其他的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哈，其实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中国文化中，有借钱和做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哈，结果陷进去以后会给自己非常处境非常糟糕。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圣经上是怎么教导关于借钱，圣经上的借钱是指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借钱，以及圣经上的做保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做保，圣经关于借钱和做保是怎么教导的哈。我们来看哈，我们从六个方面来看。第一就是不要做保，圣经上说不要做保。第二，圣经中关于借钱是怎么回事哈。第三，对比借钱与做保。第四呢，是尽量不要借钱与负债。第五呢，是对于借钱的人，借款者他必须要遵守他的诺言，他应该还钱。但是呢，那个债主，就那个慷慨解囊的那个，他应该怎么样去饶恕对方的这种债务，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先看一段圣经，我是要求基督徒把箴言六章一到五节背下来。我们这个地方来看一些箴言中关于不要做保的经文哈。箴言关于不要做保花了六处经文，每一处经常是不止一节的哈，专门讲不要做保。我们来把这六处都读一下哈。箴言六章一到二节，我儿，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箴言十一章十五节，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己长的却得安稳。箴言十七章十八节，在邻舍面前己长做保，乃是无知的人。箴言二十章十六节，谁为生人做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做保，谁就要承担。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死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箴言二十七章十三节，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女作保，谁就承担。你读了这一段这些圣经以后，你稍微归纳总结一下，会发现不要为朋友作保，也不要为陌生人做保，总之什么样的人都不要做保。而且这个做保的结局是什么？非常有可能你会被陷入网络当中，陷入陷阱当中，而且你的结局是你帮助还债，因为你替人家欠债的做保了嘛，你帮助还债，最后你连你睡卧的床就没有了，也就是说直接影响到你的基本的深层的环境，所以是很严肃的哈。再说一下，箴言花了六处经文来讲这个不要做保，也就意味着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就把这当作儿戏，以至于很多人陷入做保中，陷入借大量的钱巨款中不能自拔。我知道很多人，韩国人也是这样，很严重哈。做保也就是说我要有信用，所以呢，我在做任何事之前，尤其是在承诺重大的事之前，我们要做个智慧人。智慧是什么？就是我要先掂量一下，掂量一下我做保这个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最坏的可能性下，我愿意替这个人付他的巨债吗？我有能力替他付巨债吗？如果掂量完了，觉得你根本就没这个能力，你也不愿意，那你就不要做保。我先说一下他人的见证和我自己的见证啊，同时间发生的。大概我刚来美国不久，我在一个地方读硕士研究生。当时呢，我们校园那边的当时的华人基督徒很少，因为那个年代华人出来基本上是不读本科，都是读研究生，而且是靠奖学金。因为那个时候中美的物质差异很大， 一般的中国人自己也付不起钱送孩子出来读书。当时呢，我的年纪有一个中国研究生，第二年也就是低我一年又来了一个中国研究生。然后呢，我们先来，我们就不就有的人就买了车吗？买了车你就考了执照，然后你就开始买保险吗？你知道美国的保险是这样的，保险是根据你的年纪、你的家庭状况，比方说如果你是25岁以上，你就会便宜一点，如果你结了婚，你就会便宜一点，如果你结了婚又有孩子，那你就会更加便宜一点，如果你开车的年限比较长，那你的保险又会便宜一点。总之，那个保险是保险公司专门请统计学家根据这个人出车祸的概率计算出来的，所以他这些价钱的规划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如果你又年轻又是单身又没有孩子，开车的历史又很短，那你的保险就会很贵，有时候甚至贵一倍两倍。但是如果呢，有其他的人啊，比方说他是结了婚有孩子，又有多年的驾驶经验，又很少出车祸，如果这种人愿意为你做保的话，保险公司就会把你的保险降一半，明白吗？所以呢，当时呢，我们那个中国人，新来的个中国人去找那个在这儿已经待一年的中国人买保险的时候，把他的保险挂在他上面，这样就便宜一点，就等于说那个高年级的学生为那个低年级的学生做保。因为那个高年级的学生他不光是高年级，他年纪也大，他还结了婚还有孩子啊，所以他的保险就会便宜很多。结果没多久，这个新来的人就出了车祸，把车报销了，保险公司就赔了一笔钱。赔了一笔钱，你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跟着这个做保的人他的保险就翻了一番，而且还要翻好多年，每年都要交那么多钱，把他气得肚子痛啊。我说你怪谁呢？是你自己要做保的呀，不懂圣经真理是吧？然后那个新来的这个人呢，人家之所以要挂在你的名下让你做保，就是不想出那么多钱嘛，这出了事儿，他怎么可能再出钱去赔呢是吧？然后就跟着就转学走了。没多久呢，我也转学了哈，我实验室就来了一个中国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车好几年了，他要买汽车保险，他是做访问学者。然后呢，他就跟我说要我跟他做保，把我的名字挂在他上面。我说我有什么责任？他说你什么责任都没有。我说真的吗？现在我跟你的保险公司谈一下。我就让他把他的保险公司的电话给我，我就跟那个保险公司的人说，我说我问你一下，如果他车出了车祸算不算我的？如何影响我的驾驶的记录？我的保险会贵吗？会贵多久？对方就告诉我，是的，你的保险会贵，而且会贵几年几年都告诉我。然后我就告诉这个我实验室这个人，因为是我带他信耶稣的呀，我们中国人不懂智慧，经常就是哎呀，我带他信耶稣了，我为了让他觉得我是个好人，那他要求什么我就答应什么呀，这是愚蠢，圣经从来没有让你这样子 OK。 然后呢，那我就跟他说啊，朋友啊，如果你缺这一份钱，我愿意给你一份钱，但是我不能替你做保，因为箴言上反复交代我不能替你做保，所以我不能替你做保，就这么简单，看见没有？虽然他看着不高兴，我脸上也很尴尬，但是我心里就很平安，随后也不会心里忐忑，也不会做噩梦，也不会提心吊胆总担心他出车祸了，看见没有？他不要我的钱，为什么？因为他并不缺这个钱，他赚的钱比我还多一些，只不过是他想省一点钱，这是中国文化吧。
天上清风声亮，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恢复家。